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作者风尘散人，演播紫金，后期制作折戟。喜欢本故事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。这时候我的视线虽然被影响了，但是思维却清晰的。不用说，那个拖着尾巴的血色人影就是附在赵太爷身上的那个脏东西了。我二话不说，一口咬破舌尖，对百臂刀喷了一口舌尖羊血，当时大吼了一声，朝脏东西扑了上去。现在不玩命更待何时？这只死胡子看样子并不是过分凶的玩意儿，没有道行，要不然不可能靠上神心阳气这种方式来害人。还是那句话，厉鬼不上身，上身就不是厉鬼。真的要有道行的玩意儿，他也不会在一个普通老汉身上磨叽这么长时间，一把掐住脖子，嘴对嘴呲溜一下，这人身上的阳气就得被吸个干干净净。所以我也不怕这玩意儿，不就是上身吗？我身上揣着一个发球印，我还怕这个？当初花满了道行还在的时候，抬个千年灵鬼，我不摘发球印都奈何不得我。我这一往上扑，那鬼东西顿时也吱的尖叫了一下，直接朝我这边扑了过来。他的速度特别快，加上这屋子本来就特别宽敞，这一下子弄得我有些措手不及，根本没招架住那东西，撞在怀里，撞得胸口咚的一下很疼，一阵气闷，整个人又往后趔趄了一下。不过这么一撞，那鬼东西也退后了一些。这时候我才终于看清楚他的样子，长得人的形状，但是满脸都是白毛，尖嘴猴腮的模样很吓人，看得我顿时就愣了一下。就这一愣神的功夫，那死胡子一扭屁股，拖着尾巴朝我这边抽了过来。我能听到耳边呼呼的风声，简直比鞭子还带劲儿，一下子把我惊醒了，暗骂自己没出息，都这时候了还能被吓到。不过我也不敢被那东西尾巴抽上一下，看那力道，真被抽上的话，我估计就算不死也得丢半条命。于是我二话不说，握着白臂刀朝尾巴砍了上去。说是迟那时快，这一刀我完全凭本能砍过去的，一刀刀砍个结实，只听我手里刀坑的一声轻鸣，然后鬼东西冲过的尾巴就直接切断了，飞到我的身后。那鬼东西吱吱尖叫，惨叫起来，满屋子乱蹦。我去你娘的！这时候我身后忽然响起一声大吼，紧接着张博文拎着板凳越着我冲了过去，趁着鬼东西被我斩掉尾巴吃痛的功夫，一板凳就抡在鬼东西身上，啪的一声把板凳打了个粉碎，不过倒是一下子把鬼东西给拍倒在地上。天哥让开！朱静姐小子也嚷嚷一嗓子，弄得我一愣，忍不住回头一看，只见这小子不知什么时候翻开我的背包，从里面抄出我带的黑狗血和童子尿，拧开瓶子冲上去，哗啦一下，又是黑狗血又是童子尿的泼了死胡子一身。那鬼东西本来就不强悍，哪能扛得住我们这种一个接着一个轮着上阵的，被黑狗血泼得浑身冒烟，躺在地上一个劲儿抽搐起来。花木兰的声音这时候在我心间响起，小天还愣着干什么？上去刺死他，吸收他的煞气，转化为你的杀气，让你的杀气迈出第一步啊。媳妇大人发话了，我顿时拎刀冲了上去，趁死胡子被黑狗血和童子尿泼得浑身抽搐的功夫，对准他心口一刀刺了下去。这一刀我可是连吃奶的劲儿都使上了，一下子把死胡子捅了个对穿，刀尖撞在地上，这才终于收手了。那死胡子凄厉惨叫了一声，一下子身上血光大作，我也感觉自己浑身忍不住一哆嗦，一股冷冰冰的气体钻进我身体里面，几乎是一下子把我冻僵了。然后一幅幅画面闪过我的脑海，一个豪门大院变成火海，熊熊燃烧的大火让半边天都看起来通红通红的，一个个穿着古代人衣服的男男女女在火海中撕心裂肺的惨叫，他们想冲出去， 无奈院门口全被一个个握着武器的士兵给挡下了。只要冲出去的人全部被外面的士兵砍倒在地，然后惨叫哭泣声连成一片。当这些画面闪过我脑海的时候，那些声音我也听得清清楚楚，让我脑瓜子都快炸了。我是一个现代人，生活在和平的年代，哪里见识过那样惨烈的场面呢？一时间感觉自己的神经都有些错乱了。后来那些豪门大宅彻底变成了飞灰，残壁断垣之间到处是烧焦的尸体，引来山里的豺狼虎豹竞相撕扯吞食，那画面别提多恶心了。那些正在吃人的豺狼虎豹中还有一只狐狸，一只看上去有些透明的狐狸，它也在撕扯吞食一具尸体。快醒来！这时候花木兰的声音在我脑海中响起，守护心神，不要再看了，再看下去你会疯掉的。花木兰这么一喊我，我才顿时一个机灵回过神来，眼前血色也消失了，视线恢复了正常状态。这个时候我仍旧握着白臂刀，保持着刺死死胡子时的姿势，不过刀下死胡子却早就消失得一干二净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思维有些混乱，于是就在心间问花木兰，我刚才看到的和经历的那些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给我的感觉那么真实？是你刺死的那个东西死时的情景，你吸收他的煞气和怨气，以此修炼杀气，所以会看到他的怨恨所在，看到他为什么游离阳间不肯转世投胎的原因。花木兰在我心间轻轻叹息说道，每个人的一生经历写出来其实都可以变成一个故事，记录的是人一生中的喜怒哀乐，它比故事精彩多了，也悲惨多了，很容易影响人的思想。所以你要在修炼杀气的时候最好不要过分投入看那些死者生前经历，那样会让你彻底疯掉的。听花木兰说完，我陷入了良久的沉默，不断回忆着我看到的东西。如果那些真的是死胡子生前的经历的话，那么他其实也算是横死之人，死于冰火，是被活活烧死的，然后尸体被一只狐狸的阴魂给吃了，他与那狐狸的阴魂融合，才变成眼下害老太爷的死胡子。狐狸这东西啊，在动物里算非常邪性的玩意儿，和人结合变成死胡子不算怪事。在东北那边一直流传着红黄白灰柳的传说，指的就是这狐狸、黄鼠狼、蛇、刺猬、老鼠五种动物。这些动物是打不得的，因为它们很有灵气，打死之后阴魂纠缠不散，是几率很大。没想到我眼下都碰到一个狐狸和人结合变成的怪物。不过那死胡子我已经处理掉了，这件事情也算有个了结。至于那大院子为什么会在冰火中毁于一旦，我也无心去考究。在古代的时候，老百姓被冰火戕害是很正常的事情，完全不需要理由。那些将领一旦攻城时候遭遇抵抗过于强烈的话，一般攻占城池以后都要屠城去泄愤，同时也让手底下士兵去杀人越货，好好放松一下。在那种文明程度低、人命比牛羊都便宜的大时代里，这种豪门大院被抢劫烧毁的事情多如牛毛，尤其是在这武王村、这五州城的遗址，作为古代好几个王朝的屯兵要塞，遭遇的战火简直数不胜数，光是被屠城都不知道被屠了多少次了。我连那大院毁于哪次屠城都不知道，想弄明白来龙去脉简直是做梦。别说这一个小小人家了，就是很多古国为什么灭亡现在都整不明白。别的不说，光是那楼兰古国的灭亡到现在不还是个秘密吗？埋在历史的真相太多了，我也不至于闲得没事去干那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。眼下我最关心的还是我的杀气， 不过对于这个，我两眼一摸黑，完全找不到门路，所以只能请教花木兰。其实你已经修炼有成了，打开这扇大门了。花木兰轻声说道。你现在应该是一段杀气了，不信你静下心来，感受一下你的身体。我依言照做，果不其然，在我的身体里面，有一股凉凉的气息在游走。每游走一圈，最后在我小腹的位置停留一会儿，又开始绕全身游走。花木兰和我心意相通，一下就明了我心中在想什么。一边在解释道，那股气就是所谓的杀气了，下一次你只要默念口诀，它会喷薄而出，比你用舌尖养血沾刀上有用多了，威力也大得多。你每一次用杀气斩杀一个阴魂，它就会吸收那阴魂的煞气和怨气，粗壮一分，当达到拇指粗细的时候会量变，那时候你就进入二段杀气了。听花木兰这一说，我心中才对葛家这杀气有了一些了解。回过神，从地上爬起来，拿了一点金疮药含在嘴中。等刚才咬破的伤口不再流血，才收拾了一下东西，准备出去招呼赵家人，赶紧把赵老太爷送医院去。毕竟张不文那一顿狠揍还是下手挺黑的，尤其是对着人家这老汉裤兜里打那三拳，连看到我都心颤啊，还是赶紧送医院吧，可给人家打出好歹来了。谁知我招呼了张博文他们几个刚刚出门的时候，顿时一阵阴风就吹了进来，冻得我浑身直哆嗦。眼下可是夏天呢，这无故起阴风，十有八九是脏东西在作怪。我顿时愣在了门口，这死胡子不是已经被我解决了吗？难道这赵家的宅子里面还有别的东西在作怪吗？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又名《活人回避》。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，请关注新浪微博、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。